我们刚才读了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的经文，那十三节我们已经讲完，我们讲了三个主日，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哈。那十四节是讲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在非洲呢，一个古老的习俗，那这个习俗呢非常有趣哈，跟我们这个凭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么在非洲这个古老的部落里面呢，如果一个男子他看上一个女子的话呢，他需要送牛或者你听过这个故事叫九头牛的故事如果男人看上这个女子要娶她为妻的话，就要送牛，如果送的牛比较少，就显明这个女子的价值呢并不高，可能也不怎么漂亮，可能身体有病。如果送九头牛，而且九头牛非常的肥美健壮的话呢，就显明这个女子她非常的漂亮，就极有价值。那如果一个男人看上这个女子，给她送入三头到四头牛，而且这个牛又瘦而且又小，那就说明这个女人的价值并不怎么高哈。所以如果女人有一天可以收到九头牛的话，而且特别肥美的话，那么这个女子她的家庭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个女人又漂亮又贤惠又能干又有智慧啊。但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女子或这个姑娘她收到的是一头牛，收到的或是三头四头或者说九头牛的话，她们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因为九头牛是聘礼或者三头牛也是聘礼，她需要等候这个新郎迎娶她的日子。那你想，收到一头牛的跟收到九头牛的被迎娶的心情是不一样的。那送的牛就表现这个女子的价值和美貌，那多她的价值就高，少她的价值就少。那么等候被迎娶的时候呢多的人肯定心情很高兴了呀。如果少的人，这个女子心惊胆战，她知道进到这个丈夫家里之后，她也有可能也会被视为那个没有价值的不贤惠的哈。那在第十三节呢保罗讲到圣灵是我们的印记，那十四节告诉我们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这个凭据呢，它跟第十三节不是两个主题，而是同一个主题。十四节进一步的去解释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被称为得基业的凭据。那这个凭据先简单的解释，它就是指一部分定金神要应许赐给我们基业，但是神先支付给我们一部分定金。那这一部分定金呢，是我们得到基业的保障。什么时候才完全得到这个基业呢？就是等到神之民被赎的时候。我们身体能够完全得赎，能够进到上帝的永恒当中，乃是神先向我们保证了。这个保证金，这个一部分的首付，就是圣灵，就是神向我们保证，我不但在永恒中拣选了你，我也会把你带到永恒当中，身体得赎。我向你保证的那个证明和证据，就是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再把第三节和第十四节这中间的经文连贯起来，就发现保罗好像带我们坐这个属灵的过山车，从永恒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又从永恒来到地上看到耶稣在哥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又谈到圣灵为印记的人们带到永恒当中，让我们进到永恒目睹上帝的恩典，又在历史当中看到上帝恩典救赎我显明，又使我们今生的人又可以看到永恒。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他一定会把我们带到永恒当中，使我们身体得赎，来得到他对我们那个完全的拯救。但是神对我们支付的这个定金比我们的价值是更高的哈。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主题定为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十三节我们在上 一周特别讲过，我们领受圣灵为印记。那神将圣灵赐予我们，就等于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印，我们就是他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也同证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也特别讲了如何查验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而且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可以查验的。我们通过一系列经文可以知道，一个有圣灵的人，他的信仰生活，他的心思意念，他的思维，每个方面都得发生变化。透过这一些，我们可以查验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么这个我们不再重复。那么十四节，保罗不再使用印记，而是使用凭据。这个凭据呢，是十三节关于印记这个真理的延伸、解释或者是应用。它不是在教导两个不同的真理，而教导关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首先，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我们的印记，是神儿女的印记，是被神拣选的印记。那保罗为了更坚固我们，是不是明白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重要性，又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这个凭据需要了解这个凭据的字义，我们才能了解这个凭据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起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凭据这个词呢，最早呢是腓尼基商人引用的希腊文的词汇。那这个字义呢，含有保证金、定金、分期付款的首期。我想这个解释对今天来说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常常会分期付款。我一买部手机会付个首付，我一买楼房也付个首付，买车也会付个首付。所以首付我们并不陌生，保证金也不陌生。所以这个凭据呢，在最早的使用当中呢，就是保证金。那换言之就很简单了呀，神拣选我们，他要完全救赎我们，他如何使我们有确信呢？如何使我们知道他必然会完全救赎我们呢？神先付给了我们一部分的定金，这个定金就是圣灵，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可以得到基业的那个保证。我们可能会说，难道神不信实吗？神要向我们来保证吗？神要向我们来证实吗？不是神不信实，而是我们需要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如果得不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没有得到这个凭据，我们就无法在得救赎的路上有终极性的安慰。所以你看到神他非常的知道人的软弱，他知道人无法靠自己进到神的永恒中，人是多疑是怀疑的。但是这个圣灵为凭据放在我们里面，是告诉我们神一定会拯救我们，因为他先给了一部分的这个首付来证实他的可信性。那凭据呢，后来在希腊文的发展中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叫订婚戒指，有订婚戒指的意思啊。我们不知道现在可能每个城市每个地区不一样，订婚需不需要给戒指哈？好，我不知道给不给哈，但是有一样是给这个礼金的，彩礼需要给的，对吧？啊，比如说无论是八万八也好，九万九或者十五万也好，三千三两，那这个属于什么呢？属于婚约里面的一个证据。那么在希腊文里面呢，就是当一个男人跟这个女人交换了订婚戒指之后呢，就证明他们的婚约已经定下来了。当婚约定下来之后呢，那这个妻子呢，她只需要等候婚期的到来。这些凭据也有这一层面的意思。那为什么需要等候婚期的到来呢？我想保罗使用这个词，他是告诉我们神已经把这个凭据给了我们，就是把这个订婚的这个戒指给了我们，但是神迎娶我们的时候呢还没有到来，我们还需要被新郎所迎娶， 所以十四节保罗用了一个词，他就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我们已经被上帝所迎娶，这个婚约已经定下来了，但是还是要等候，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就是我们身体完全得赎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与新郎这个相会，他也会带着众天使来迎接我们。那这个呢观念不单在十四节，那在另一处经文四章三十节也说只等到得赎的日子来到，虽然我们已经拥有了圣灵为凭据，但是身体得赎呢还需要时间，那需要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等候，所以得赎的日子来到就证明这个日子还没有来，我们正在往那个日子的方向去奔跑，那个日子也不断的离我们越来越近。那罗马书他也这样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保罗在罗马书也同样一个观念，我们是圣灵初结的果子，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身体有没有得赎呢？还没有完全的得赎，我们还需要等候啊，这个等候就是漫长的，等候就需要盼望这个新郎快点来迎娶我们，盼望我的身体不再受罪，受这个败坏，受到这个辖制，能够身体被大能所改变，焕然一新。那这个是我们的盼望。那腓立比书保罗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啊，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了，神已经要应许完全拯救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享受他终极性的安慰，与他同在直到永远，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到那个完全的天国里面，需要等候救主。等候什么呢？等候主耶稣从天上降临，他用他的大能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的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还需要等候，已经是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去实现，意思就很明确，我们已经被爱子救赎了，但那个救赎还没有完全的成就，我们每一天还在受罪的辖制，受这个受罪界的辖制，我们还劳苦叹息，但是我们已经是圣灵初结的果子了，已经有了自由，但那个自由还没有完全。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们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所以凭据它含有定金，含有交换了戒指定下婚约等候迎娶的日子。当你明白这个凭据的时候，就懂得神他的应许是要拯救我们不单脱离罪，不单脱离罪的生活，也要身体完全的得赎，进到他永恒当中，继承他给我们的基业。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人自己是无法保证自己得到基业，身体得赎。那么神为了除去我们的不信，让我们明白他的恩典，就把圣灵为凭据，先像定金一样先付给我们，像那个定下婚的戒指一样，先戴在我们的手指上，让我们去相信神必会保守我们进入永恒，神也必会把这应许的基业来赐给我们。那这个观念在旧约的里面也有同样的教导，就是在先知书里面的一卷书是何西阿书，也有同样关于这个聘礼的教导。何西阿书我们对他感觉到太露骨，感觉神不是特别的有道德，非要命令何西阿去娶一个妓女。你如果让何西阿娶一个正常的女人或者贫穷的丑陋的还可以理解，非要娶一个妓女，这个妓女伤风败俗去卖自己的身体，屡次做这样的事情，何西阿肯定是很为难。但是我们发现何西阿仍然按上帝所吩咐的娶了那个妓女淫妇割灭为妻。娶了割灭之后呢，这个割灭应该是感谢何西阿，自己那么淫乱那么不好，何西阿居然爱了他。可是割灭给何西阿的回复呢，不是 感激，不是驯服，而是又去淫乱，又去做败坏的事情。那么神又告诉何西阿，你再把他给赎回来，再把他买赎回来，啊，就是娶了妓女，妓女离开他又去淫乱，再把他娶回来，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具有形象化的表达救赎的观念。那么何西阿去迎娶这个妓女结婚离异啊，后来再结婚，整个的故事在表达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这样的关系。而在何西阿说，以色列人就被描述为耶和华的心腹，他们应该忠贞于自己的丈夫。可是以色列民他们在何西阿书所表现的，甚至在整个历史书所表现的，他们没有忠于自己的丈夫，他们屡次行淫，而这个行淫就是说他们不忠于上帝，他们敬拜其他的偶像，敬拜迦南人各样的神，他们并不敬畏上帝。可是上帝会不会因为他们屡次淫乱将他们丢去呢？没有，神就透过何西阿娶妓女，妓女背叛再赎回，这样的一个可见的方式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既然三番五次的背叛我，但我仍不离开你们，你们屡次的淫乱离开我，离弃我，但是我的约仍然不会背约，我仍然爱你。所以在何西阿书，耶和华就讲出两句非常重要的话来，就是二章的十九节到二十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的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神说我已经给你下了聘礼，这个聘礼就是神的品格或者神的属性，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和诚实，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那新译本的翻译呢，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以公义、正直、忠信和怜悯聘你归我，我必以信实聘你归我，这样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这个聘礼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上帝的信实。上帝以信实来告诉他们，无论你如何的背叛我，我当时已经选定你、拣选你、爱你们这个群体，将你们视为我下的子民，那我的信实是可靠的，我的信实不会失信的，我永远爱你们。我们就看到在何西阿书最后的最后十四章的时候呢，神说如果你们悔改归向我，我就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只要他们悔改，他们不要做什么，他们只要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神就依然爱他们，医治他们被盗的罪。所以在何西阿书就完全体现了这个含有这个聘礼的观念。神是以信实聘了他们为自己的妻。那么在新约，神也给我们一个凭据，那个凭据就是圣灵。那新旧的观念就是要告诉我们，纵然神的百姓三番五次的悖逆犯罪，但是神的约不改变。神的约不改变并不是因为人的信实，而因为神的信实，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圣灵为凭据。这目的为何？就是使人认识耶和华，使他荣耀的恩典来得着应有的称赞。神并不会毁约。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人订了婚之后，可能看到另一个更漂亮的，或者看到一个认为比自己更合宜的，就会和那一个人毁了婚约，甚至结了婚也有可能会离婚，来找自己另一个喜悦的。但是神告诉我们，他永远不毁约。在旧约对以色列民如此，在新约也如此。一旦他把这个印记凭据给了我们，让圣灵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我们如何败坏，如何的悖逆，如何抵挡他， 但是神他不会收回这个凭据，因为已经把这个定金给了我们，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保证，这是神对我们的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各样被离弃的现象，有两部电影我感觉特别真实的来反映这个世界各种被离弃的现象。那其中一部电影就是由刘德华本色出演的，好，一说电影都抬头看我哈。这个电影就是《失孤》啊，《失孤》就是刘德华主演的，他孩子丢了，寻找孩子15年，一生都在寻找孩子的路上，到最后他也没有寻找自己的孩子。后来他就问这些和尚，他说：“我能不能找到我的孩子？”我就问你，我能不能找到我的孩子？这个和尚跟他说：“你要多行善啊，多行善。”其实在整个的诗歌里面是非常一个悲伤的场景，其实很多场景都让人催淋泪下。他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他却帮别人的这个父母找到了别人的孩子，他也把别人的孩子送到就是孩子的父母身边，可是刘德华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很多孩子被有意和无意的丢弃。有意无意就是说，有的孩子他是真的是不小心被丢弃了，有的孩子是因为父母不想去赡养，或者因为是女孩，或者把他给丢弃，那父母一生不得面对这个完整的家庭啊，很多父母跟孩子终生都不能进入那个完整和谐的家。那另一部电影就是《唐山大地令》了，那这一部是由冯小刚导演，由他的这个现任妻子徐帆还有杨这个李晨哈。那这部电影我个人认为并不怎么好，这部电影它没有突出历史的事实和灾难的残酷和这个灾难的真实哈。最后这部电影最可惜的是前半部分讲了一下历史的起因，后半部分打了一把感情牌哈，所以这部电影所以说是很烂的哈，就是它不能让人感受到这个为什么唐山大地震没有进行防范，它也没有让人去看到灾难来临的时候人是何等的渺小，战天斗地的这个那个大时代背景被进行大的讽刺哈，所以最后打了一把感情牌哈。但是这部电影并不怎么好，但是有两个背景，一个大背景和小背景我感觉非常有趣。一个就是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正是大家都在相信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能够战天斗地结果这个战天斗地的主席没有保护他的这个统治下的臣民幸免于灾难，他们要失去孩子，失去痛苦。我想这个对当时那种口号和那种崇拜是个极大性的讽刺所以他没有保证每一个人可以在灾难当中重新去获救，因为战天斗地的口号在一场大地震里面就变得荡然无存，后来我们的领袖就在不久之后就去世了。那另一个小的背景就是那个徐帆主演的那个叫李元妮，当他两个孩子被压在这个石板之下这边是他的女儿，这边是他的儿子，当救援人员问他说你要救你的儿子还是救你的女儿，他很纠结，他也很痛苦，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是要抛弃姐姐拯救他的弟弟，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但是无论是痛苦也好还是纠结也好，但是他的决定让我们看到他丢弃了他的女儿，他一生都是内疚的。那这种观念肯定源自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但这部电影我认为是非常真实反映了整个的人类人性的那种深处的现状，被丢弃的孩子或者被政治所玩弄的百姓，没有人可以用任何一种形式来保证他的百姓或者他的儿女是永远被他所保守的，没有能够保证。这个世界总是不断的被离弃，总是不断的被替换，总是不断的被愚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兑现他的承诺因为人是不可信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神给我们一个保证，那就是圣灵， 说明得基业的凭据。那么有一本书呢非常充分的表达这一点，那这本书就是谁可以这样爱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吗？谁可以这样爱我。那它的翻译还可以另一种翻译叫救赎之爱。那这本书是一本的言情小说，是由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作家所写，他叫瑞夫尔所写的 这本书。那这本书他的这种启发是源于旧约的何西阿书，为背景为结构写了这本书谁可以这样爱我。那这本书有两个主角，那一个就是迈克尔何西阿，是那位男士，那另一位还有一位女士叫美丽的安琪尔。那这个安琪尔从小就被卖掉，长大之后成了妓女，然后被别人被迫卖身来换得呢巨大的财富。这个安琪尔就相信这个世界没有真爱，所有的男人无非是得到他的身体，也有很多男人跟他说我要娶你，我喜欢你，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吗？你为我的妻子。昨天晚上我又特别花了一些时间，大约看了将近不到100页哈。这个安琪尔就说，大约有100个男人跟他说我爱你，我娶你，但是没有一个人兑现。他从来不相信男人是真爱他的，因为长得特别漂亮，特别出众，无论他的容貌、他的气质，非常的美丽，但是他却是一个妓女，却做了这么人看不道德的事情。有一天被这个何西阿迈克尔何西阿发现之后呢，被他所吸引，何西阿就认为这个就是上帝所给我的妻子，让我和他结婚，他就久久不能忘记这个安琪儿，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去接近他。后来他就尽所能，可能就是把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将这个安琪儿赎了回来，来做他的妻子，给他戴上这个戒指。可是安琪儿并不领他的情，安琪儿就说我不相信你爱我，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一直不相信，一直怀疑这个何西阿不是爱他，就是得到他的身体，得到他的容貌。他已经被赎回来，已经戴上戒指，他还是不相信。所以读到那一段之后，我就在想，我们罪人也是如此。这本小说里面大部分引用了很多的这些经文作为每一章的开篇，我们就是不相信上帝爱我们，我们不相信上帝眷顾我们。这个安琪儿也是，他已经被买回来，戴上戒指，应该是妻子了，后来他又离开了他现在的丈夫，又去做了淫乱的事情。你说这个丈夫对他还是不是在忠于他呢？可是这本书到最后的结尾，这个何西阿一直爱他，虽然他赎回来了作为妻，他又去犯淫乱罪，这个何西阿又爱他，依然接受他，依然饶恕他。到最后的结尾，这个安琪尔被何西阿所感动了，他再也不怀疑何西阿是为了得到他的容貌，得到他身体，而是接纳他这个人。所以到最后一章催人泪下，这何西尔他不敢去面对他的丈夫，因为他被赎回又淫乱，被赎回又去卖自己的身体，他根本不相信。最后他怀着胆怯，怀着战兢的心到何西阿面前，何西阿依然像初次对他的接纳一样，接纳他，饶恕他。他是一个非常充满就是救赎的这么一个爱情故事，虽然是小说，但他可以足以看到神在何西阿对神子民所表现的那种爱。那么这部小说已经被拍成电影，今年已经在北美影院已经上映，可能不久将来可以看到这部电影。我想看那本书比看这部电影更能够去明白上帝透过何西阿对以色列的爱，你也能够看到神对我们，我们就好像那个安琪儿一样，我们不相信神爱我，我们不会与神同在一起生活，我们不想与神站在 一个屋檐下，我们不想与神同行，因为不相信神真的爱我们。所以 有一段话描写的特别美，就是迈克尔用手梳理着安琪拉的头发，缓缓地说道，在照耀我们生命道路的美善之中，不论是健康还是疾病，不论是贫穷还是富足，不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我都保障真心爱你，对你充满希望，做你的后盾，使你尊荣。我所爱的呀，我保证凡是对你真诚，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上帝保佑，我们死后也不分离。虽然这本书好像在描述一个城市的爱，它表现了恩典，它表现了救赎，它表现了神对他子民救赎的爱，就像这本小说所表现的那个荷西阿对那个安琪儿的爱。因为我们无法靠自己完全得赎，神知道人的罪，知道人的有限和多疑，那么神就以圣灵为首付的定金来保障我们最终得赎。神一旦爱我们，就永远爱我们。我们在救赎路上可能屡次犯罪跌倒，属灵的淫乱，神不会丢弃我们，谁也不会看到那个信徒比我们更好就选中他丢弃我们，谁也不会看到那一个比你更敬虔就只爱他不爱你，不会的。在路加福音，耶稣讲了15章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特别讲到一个牧人有100只羊，他丢了一只羊。你想想，100只羊丢了一只羊，那一只羊在100只来比的话没有什么价值，那既然可以不用找回，不用寻回，不用到这些旷野去找那只羊，冒着风险，何必去找它呢？因为那只羊和99只相比的话，那简直太少了。就好像说，如果你趁1亿，你丢100，绝对不会去捡你那100块钱来，因为你捡那钱的几秒钟，你的账户可能就要进几百万，你没有必要去捡那100块钱。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那个牧人丢了一只羊，虽然是100只的里面的一只，他也要把它找回来，找回来把它扛在肩上带回家中，告诉他的邻居说，我的羊找到了，和我一起欢喜快乐吧，因为这只羊是失而复得的。其实神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我们和我们教会的教会历史的历代圣徒相比的话，我们并不怎么优秀，我们跟挪亚相比，我们并不像挪亚有信心，我们和亚伯拉罕相比，我们也不会像亚伯拉罕那样因信而顺服离开乌尔，我们和摩西相比没有摩西谦和，我们跟保罗相比，我们不能为主受那么多苦，我们和改要家相比的话，路德、加尔文、胡斯、丁道尔跟他们比的话，我们也同样不能因为上帝的道去反对整个世界，以殉道之心来捍卫真道，我们没有那么多勇气，我们反而是更多的罪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先不要把我们这10几年的罪都写下来，万一把这1年的罪写下来，我们发现一本书都写不下来，甚至一个图书馆都装不下，因为每个心思每个意念稍纵即逝的罪太多了。如果把罪都写下来，会发现我们哪一个人是凭着良善可以身体得赎得到永恒的基业呢？都不是。我们得到基业是因为神向我们保证了，无论你中途如何犯罪跌倒软弱，我的首付那个定金不会收回，我仍然视你为我的儿女，我一直会把你带到永恒当中去。可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能不能拿出良善来，能不能书写良善的这个篇章呢？好像书写不了。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一年里面，一个月里面，一周里面，每一天里面，书写的尽都是邪恶、伪善和丑陋，书写不了任何的良善。我们来简单的来询问一下自己，你是假冒伪善了吗？你说我从来不假冒伪善，我为人诚实，对上帝也真诚，可是你在教会有祷告，除了教会祷告之外，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的祷告，我们不是假冒伪善了吗？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法利赛人可能站在十字路口，站在街道，我们是站在教会里面祷告，但是我们离开教会之外，任何地方没有任何向上帝呼求的声音。 你是有敬虔的外貌，无敬虔的实意吗？我们除了身体的教诲之外，我们可能无任何敬畏之心，在主日这一天为了敬拜上帝。因先知以赛亚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我们可能每一个主日是为了颜面，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是为了基督徒与身份相称的生活，但不一定是真正的用心用信心来敬畏那位主。我们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力。你是否爱你的仇敌呢？在你的家庭生活中，你可能不能容忍，不能去爱充满大男子主义的丈夫，你也可能不能去爱你那个不断唠叨你的妻子。当然耶稣也告诉你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也是这样行吗？我们有哪一个人去爱自己的仇敌？何况自己的妻子、丈夫、孩子不是仇敌，我们也很难去爱他们。你爱慕神的话吗？或许除了主日你把圣经装到包里，主日节日把圣经装着收回包里之外，从来不会接触上帝的话语。彼得就说，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冒、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于得救。我们说我们很良善，我们看到我们假冒为善，我们看到没有敬虔的实意，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能爱自己的仇敌，不能爱自己喜欢的人，我们也不去爱慕上帝的话语。你是否按神的吩咐去守主日？神定规说六日你要工作，第七日要守为圣日。但是我们常常轻忽这一个日子，向世俗妥协，向肉体妥协，冒犯神给我们的日子。我们是否将十分之一纳入神的殿中？神告诉你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我们如果一一数下去的话，你发现我们这一年所写下来的不是良善，我们这一年所写下来的尽都是败坏，尽都是丑陋和伪善。我们说我可以凭着我的良善完全胜利背书，我也可以凭我的良善得到神赐我的基业，根本不存在这个可能性。那在你生命中有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呢？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可能在你生活当中极为欠缺，甚至非常的微小，我们能够书写什么？如果上帝写下一本书，他书写的尽都是对我们的良善。如果我们对上帝书写一本书，只能书写我们的伪善，书写我们的假冒，书写我们生命当中毫无行善的可能性，我们到那里给上帝的时候，我们能夸口说，我是凭我的良善得到基业，凭我的努力能够身体完全得熟吗？根本不可能。如果我们再一一追问下去的话，我们发现我们的罪孽比头发都多，我们就不可能将来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可能会因为罪的这个在罪上的征战而失败，我们灰心丧志，我们可能因自己长期的软弱怀疑上帝是否能拯救自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在我们里面，就知道我们的身体终必蒙拯救，脱离罪恶，完全得赎。这个教义是在安慰我们，是在鼓励我们。那同一个观念，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五节，他这样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除了，就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将来这个肉体会被更新的，会得到那个天上永远不朽的房屋。我们在帐篷里叹息，想要得到的天上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裸体。我们每个人都盼望脱掉这个朽坏的身体，将来可以得到荣耀， 可是保罗下节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劳苦叹息，我们在身体没有完全得赎的时候，我们有罪的律，有罪的辖制，我们每一天与罪征战，哀哼叹息。我们在罪的失败当中，我们垂头丧气，我们无法使自己身体能够完全得赎，因为这个现在的肉身，现在的肉身经常在罪中去失败的。保罗说，我们的叹息是什么呢？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推灭了。我们的叹息是不愿意脱下这个朽坏的身体，不愿意得到这个身体完全的更新。所以保罗说，我们在帐篷里劳苦叹息。那么下一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要赐给我们圣灵为凭据。意思是我们靠自己无法脱去这个穿上那个，我们要靠着神，因为神赐圣灵做我们的凭据。意思很明了，我们里面的圣灵是一个凭据，是一个保证。虽然我们今天不断的叹息和劳苦，但是终必会得到救赎，穿上那个天上的房屋，就是神的屋子。所以圣灵是我们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得赎日子来到，基业显明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印记和凭据了，因为我们就完全得到神给的基业。当你分期买一套房的时候，当你的房款完全付清的时候，这个首付款还有吗？就不存在，这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个凭据等到神之名背书的时候就不需要了，因为我们已经无罪进到永恒里面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今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就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凭据，也不需要保障，而这个凭据的虚用和用途也就完全的终止，不需要。我们靠这个凭据得什么基业呢？这个基业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被描述为天上的基业。彼得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天上的基业。我们要得一个基业，这个基业是什么？是不可见的，是荣耀的，是将来的。那么在旧约的时候，神告诉以色列民，他要赐他们基业，那份基业是可见的，是朽坏的，会过去的，就是迦南美地。而迦南美地在预示着新天新地，在新约圣经直接告诉我们，你们得到的迦南地就是那新天新地，那个基业是绝对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被称为天上的基业，与地上的基业截然不同。地上的一切的基业都会成为过去，而天上的基业永远长存，所赐给我们。那么使徒约翰在启示录21章也清晰地告诉我们那个基业是什么。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存在，这个地上的一切将被更新，将成为过去，要看到一个新的新天新地。我又看到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而降下，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写着说，你要写上，因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要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这里告诉我们，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基业。这基业是什么？就是那荣耀的城，那不朽坏的城，是从天上而来，完全来自于神。这个新耶路撒冷 不是人手所造的，是从天上而来的。它的位置在哪里，我们无法得知，我们无法确定它的位置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它一定从上帝而来。它绝对这个世上的基业完全不同，但是这个城里有美妙的事情，这个城里有令人值得兴奋的事情，就是那里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地上有的痛苦在那里一概没有，地上有的忧伤在那里一概没有，地上有的瑕疵在那里一概都没有。所以这个基业是美好的，这个基业胜过地上的一切。我们可能躺在自己的家里的电视上看着电视兴奋的不得了，但是你看完一天两天，从舒服变成痛苦。你躺在床上可能玩着自己的手机，感觉非常舒服非常自由，但你看完一天两天你也会厌烦的。这个地上没有一件是舒服会终极让你舒适的，因为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被替代。而那个基业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要把一切痛苦忧伤都给抹除掉，都给除净，那里再不会有黑暗，不会有疫情，不会有瘟疫，不会有任何的疾病围绕我们，那里只有上帝的同在和他荣光的统治，那个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基业。所以神要将圣灵赐给我们为凭据，就是要得到这个基业。那么这个基业在旧约还有另一个解释，那个解释比这个基业更胜一筹。那个基业是什么呢？在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啊，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你看旧约里面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另一处经文这样说，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耶利米哀歌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就要说神就是我们的产业，神就是我们终极要得到和拥有的。所以新约就说他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些连贯起来，你会明白神才是我们终极的产业，任何事物都不能代替我们对神的爱慕和顺服。一个只顾着去天堂得基业的人，他无法与圣洁的神同住和同行，因为他的眼中只有天堂，只有不死，只有所谓的长生不老，他并没有盼望着与神同住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保罗在腓立比书同样解释说，我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保罗观念从来没有说我要去天堂，因为天堂好的无比，他反而告诉你说我情愿与基督同住是好的无比的。保罗一边被囚禁，保罗一边盼望与基督同在，我在两难之间，但是我宁愿选择现在离世与基督同在，但是我现在肉身活着是为了你们得到福音。保罗在另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应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些观念告诉我们，神才是我们最终的基业，我们是盼望将来与神同住，盼望与神同行，盼望与神作王，盼望活在上帝的光中，因为神是我们终极的产业。我们今天得到圣灵为印记，将来会全然的拥有上帝，像上帝拥有我们一样。有上帝的地方就是天堂，没有上帝的地方，天堂就如同地狱是一样的。如果你到达了新天新地，那里没有上帝，你不和上帝同在的话，你每天看到的不过是什么呢？黄金铺的地，玛瑙筑的墙。那里没有上帝，再好的地方，那也看不到任何上帝的荣美，也没有任何的喜乐。所以我们就说，有些人为了得到天堂，他付出一切；有些人为了得到神自己付出一切，好像孩子为了得到一块糖，他顺服父母；也有孩子为了顺服父母而舍弃一块糖。神给我们的基业就是他自己，因为我们原来是没有神的人，是没有产业的人，得到了神，这一切岂不都是我们的吗？神跟我们说，他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岂不将万物一同也赐给我们吗？所以得到上帝，就是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基业。 圣灵是我们的得救的凭据，就是家人们可以完全的拥有上帝，像上帝完全拥有我们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若有圣灵为得救的凭据，你已经预尝了将来基业的美好。好像神应许给我们一块大的蛋糕，要品尝这个蛋糕的美味，这个蛋糕的甘甜。上帝先给了一小块蛋糕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品尝尝一尝蛋糕的滋味。而圣灵就是品尝将来基业的美好，圣灵是我们预先品尝的与神同在的美好，因为圣灵是我们得基业预先付的那一个款项。如果圣灵在里面为印记为凭据，那么在你生命当中必然有将来进入天国的样式。如果你说我将来必能够得到基业，得到神赐我那永恒的产业，可是在你生命当中却没有任何得到基业进入天国的样式，我想圣灵还不是你得基业的那个印记和凭据。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你必洁净自己，一个洁净自己的人，他将来必见到上帝的本体。在约翰一书他这样说，主若显现，我们必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见上帝的时候身体要被洁净，那么今天你有圣灵的人，你肯定不断的洁净自己，因为你已经先尝到了天国基业的一部分，你要除去自己的罪，洗净自己的罪。另一处经文说，因为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有一天我们到达了神那里，我们要侍奉神，我们侍奉神不需要再传福音，也不需要讲道，也不需要奉献，也不需要持我十分之一，也不需要再拿出圣经来去宣读，一切都不需要了。那个侍奉指什么呢？就是大声去颂赞那荣耀的羔羊，去颂赞基督的救赎。如果我们得到圣灵为凭据，那么在你生命当中会经常不断的颂赞这位上帝，颂赞他拣选你，颂赞他预定你得儿子的名分，颂赞他用爱子的血救赎你，颂赞他赐下圣灵为印记为凭据，使你将来完全的得赎。一个从来不颂赞上帝的人，他说将来他必在天国里面，我想问，这可能吗？这根本不可能。那另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着信有说不出的大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说，我们没有人一个人见过神，因着信满有大喜乐，因为相信将来必见他，那喜乐是更大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救恩的喜乐，没有救恩的满足，没有救恩的愉悦的话，他怎么能说自己有救恩，有这个凭据在他里面呢？也是不存在这个可能性。另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劳苦叹息，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生命推灭了。到了天国里面不再有罪，因为罪被抹除，死亡被抹除，一切的叹息都被抹除。而我们得圣灵凭据的人，在今生的每一天一定为罪叹息，为罪而忧伤，为常常被罪的律所辖制而哀痛，因为将来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被除去。如果一个人没有习惯性的，没有自然性的为罪叹息的话，他怎么可能会有圣灵的凭据呢？另一处经文说，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是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和痛苦，以前是都过去。一个有圣灵为凭据得基的人，他更盼望着与上帝同住，因为这个地上给他带来的是悲哀哭号痛苦，带来的是恐惧，带来的是压力，他更应该盼望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根本不盼望与基督同住的话，因为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有罪的，是被罪辖制的。他说自己里面有圣灵为凭据，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预先品尝到了将来基业的滋味？那个圣灵就是永恒基业的一块蛋糕给了我们。如果你有这块蛋糕，你品尝到了，你要常常洁净自己，你要常常颂赞这位上帝，常常为罪而忧伤，在你生命中有说不出的大喜乐，你也甘愿与上帝同住，是好的无比的。这在显明你的生命当中有圣灵，是你得基业的凭据。我们什么时候得到基业呢？保罗 下一句话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这个神之名有个小括号，指向产业。这里产业又指向另一个群体，我们凡是被基督所救赎的人，或者整个教会，就被称为上帝的产业。而且这个经文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得到解释，并且照明你们心里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就是神的基业，神之民，神的产业。一方面说神是我们的产业，新天新地是我们要得的产业，那又反过来说我们就是上帝的产业。圣经很有趣，它将我们每一个圣徒描述成神的基业，神的产业，因为我们是用重价所买回来的。谁买回我们的目的就是视我们为他的产业。犹大书也指出，但能保守你不失脚，叫你们无瑕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神会保全这份产业，直到我们见到上帝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入完全？我们需要等候。这个等候是每个人都需要等候的。保罗在罗马书告诉当时的教会，你们要等候身体得赎。这个等候是漫长是长久的，所以一个人一生可能就是70到80，你要等70和80年，你还要再等，等到神之名完全被赎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完全得赎，被焕然一新。我们身体完全得赎在乎我们吗？根本不在乎我们。因为保罗在跟我们前书说，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神过去拯救我们信主，现在每一天救我们脱离肉身的情欲的败坏，将来还要救我们完全的得赎。所以我们救赎得以完全的结果是靠着上帝，而不是靠着我们。我们被救赎之后必得见上帝，见他的真体。所以说我们今天虽是圣灵触及的果子，有应许圣灵为印记，有圣灵为得基业的凭据，有真实不可见的盼望和基业，我们仍旧劳苦，仍旧叹息，仍旧以罪征战，与情欲征战。我们自己无法保障是否能得到神所赐的基业，也无法保障自己身体得赎。是的，我们自己无法保障自己能够被上帝拯救，因为我们身上找不到任何被上帝赏识的地方。如果在我们身上能找到我们自己得基业的凭据的话，那圣经应该改写，应该写是我们给上帝支付了天堂的门票，支付了一部分定金，我将来必去天国。但圣经不这么写，圣经反而告诉我们，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我们得基业的那个定金和保障，是告诉我们是神保障我们可以得到基业，见他与他同在，必向他，而不是我们自己拿了一个预付的门票跟神说，神你等着吧，我一定到天国去。圣经没有这么表达方式，我们只能靠这一个圣灵为凭据。我们等到神之名被赎，才得到那个完全的基业的实现， 身体的背书。我们或许在神的恩典中，但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信仰生活也可能常常失败一塌糊涂。我们的家庭可能像 雅各的家庭一样，每个人充满了不同的罪恶，会像拿俄米一样的家庭远离上帝十年，没有任何的信仰生活，会像参孙一样道德生活放纵，也可能像彼得一样否认主，那又如何呢？神不看这些，神必对你说，我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是耶和华。神不在乎我们的行为，神看重他的信实。神决定拣选我们，救赎我们，用圣灵印了我们，神必使我们完全得赎。你我将来必见神，在于他的信实，而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感谢主，我们愿荣耀都归给上帝。我们用起立来祷告。